实在是需要你来启示给我们，主啊，你来教导我们，主啊，你来介绍我们你是什么，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今天在主你所用宝血重价所买赎的教会面前，主，我们来宣告你的旨意，主啊，宣告你爱我们的这样子的爱，主啊，求你饶恕仆人，实在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缺乏，我们的匮乏，我们实在是没有够用的词汇能够将你这样子浩瀚的恩典讲得明白，主啊，求你赐下那智慧与启示的灵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你那里可以直接领受你对我们心所说的话，主啊，使我们离开此地的时候，我们能够对你有更深的认识，孩子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那个务要认识耶和华，这是命令、这上帝所说的命令。那这个我们分几个点来讲哈，第一个我们讲到说认识神我们就能够享平安，在彼得后书的1:1-3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他在这里特别写到彼得，特别写到一个名字叫做西门彼得。为什么他特别用西门彼得？西门是他没有信耶稣以前他救人的名称，彼得是他信了耶稣以后那神给他起的另外一个名称。那他这里说他是曾经从旧人现在是到新人，两个都是他，但是有一个明显的差异。然后他写信给那个我们的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你可以把它翻译成的拯救，因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就与我们一同同得这个宝贵信心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我们可以与西门彼得一起得到一个宝贵的信心。这信心呢，我们一再讲信心不是说我信而已，你信要有内容啊。所以信心的建立一定是建筑在我们的认识，然后第二个我们与信的那位的关系，还有我们与信的关系里面的经历。好，所以他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看恩惠跟平安建筑在哪里？认识神。所以为什么认识神会跟这个恩惠跟平安有关系呢？因为神已经预备了所有的丰盛要给你，可是神又把另外一部分的权利交给你，那个叫什么？自由意思。你可以选择要或者不要，你身体不舒服去看医生，那医生帮你准备好的药，你可以选择我吃或者是不吃，同样的意思。那第三节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你把这三个经文你念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其实神已经要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不见得得得到。你得得到就需要你能够用你主观的意思你来接受。所以认识神这件事情建筑在什么？认识自己上面。常常很多人对自己的认识真的很多人应该这样讲，很多人对自己都不太认识。因为最近夏天我经常讲这个故事笑话，就是一个这个蚊子妈妈跟她的蚊子小孩说，你知道我们身为蚊子实在是这个世代最需要的，因为你知道我们到哪里都能带给人家欢乐，你看看妈妈每次出去大家都拍手。对，我们这个蚊子实在是这个世代带来欢乐最需要的这是一个错误的自我解释，对不对？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是这样也有可能我们对我们自己都不认识 哦、那什么是认识呢？希伯来书八章八到十到十一节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那在这里面讲到的第十一节讲到说有两个认识，你该认识神，或者是都必认识我，这个是不一样的字。那这个上面的这个就是你该认识主的这件认识，它是属于一个知识性的，你要在这个事情上面你要对他有知识性的认识。而下面的这个，因为他们从小到自大的都必认识我，这是必然认识的意思，是他从里面认识。所以我们认识一个人，我们是从外面，然后还有一个里面，就是跟他在一起的经历，以至于我知道什么事情可以找他，对不对？就像是其实我们在我们当中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很多人你只是认识他的表面，可是有很多人因为你跟他有更深刻的接触，所以你跟他有一些的经历，所以你从里面你的经历认识他。所以我们的神也是这样，他期待他要让我们在知识上面我们认识他，哦，他创造整个宇宙万物，可是他也希望我们能够从里面我们的经历来认识他。我们信靠他，我们向他祷告，他垂听我们的祷告，改变了我们许多我们自己不能改变的事情，从里面来认识他。好，那这个认识神的人，你真正认识神的人，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会跟人家不一样。我问你啊，有没有人曾经问你说你是基督徒吗？啊，这个如果从来没有的话，我们想一下，我们是不是常常把我们的信仰保存得太隐秘了，以至于别人没有办法发现你就是基督徒。你知道像那个寇少恩呢，他参加那个他们自己有一个那个剧团啊，他几十年的那个剧团，然后每一年都会在国军文艺活动中心，那个是最便宜的会场嘛，他们租了十几年。然后他跟我们说，他觉得最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们那个剧团在那个地方，然后十几年以后，其实他们回过头来看，有好多个那个国军文艺活动中心的职员，他们信耶稣了。为什么？因为看见有一些人不一样，他看见有人他们演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争吵，没有那么多，就是一开始用祷告，然后呢，而且他们看到的一些观众没有看到的事情，因为当他们有人在外面呼召的时候，在外面分享的时候，后面他们很多的团员跪在后面的幕后，为前面的那一个人为他祷告，为在会场所有的人心祷告。这是别人看见我们在生活里面是不一样的。所以但以理说，这个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所以我们如果你每天你碰到很多的问题，就可能或者不可能嘛，如果怎么样，如果怎么样，千万个如果也只有一个结果嘛，那结果不在你手里面，你就会紧张嘛。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结果在那位爱你的神手里面，你就会怎么样，刚强行事。那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炼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是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你的根基在哪里？你信心的来源在哪里？在于有一个试炼过的房角石。我们的信仰是建筑在基督耶稣宝贵的约上面，有这个约，我们必不着急。我们在所有的患难的时候必不着急，因为你知道结果在神的手中。所以那个约翰福音的十七章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请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也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是什么？永生是认识。认识是什么？我们的思想。好，那所以上个礼拜牧师说，我们要经常要思念天上的事。你越思念，你越想的时候，你的思想决定你这个人是怎么样。如果我们有永生的思想，我们就会是一个有永远的盼望的人。神把他自己向我们解释，向我们打开。他告诉我们什么叫永生，就是认识神跟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真认识这两位，你知道在我们的一生，永生不是未来的事情，而是现在的事情。现在我们生活的品质，我们信仰的这个广度，因为我们所信的是一位没有改变的神，是一个不会改变的神。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为我死，所以自此以后我们应该为他而活，因为他在意我们，他关乎我们的一切。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纯全是这个是只为了你好，善良是绝对好，可喜悦是当你懂了你就会高兴。现在也许还在那个不懂不能快乐的光景里面，但是请你要知道，你神已经把永生向我们来解释了。你认识他，你就能够得到永生。哈巴谷书告诉我们说，认识耶和华的荣，要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对于神的认识是一个荣耀的知识。是的，神用他的荣耀呼召我们，然后神呼召我们到哪里，要把我们做成荣耀。有时候你看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真的没什么，怎么会有荣耀？不，我告诉你，不是因为你配，而是因为那位为你死的，他是荣耀的神。所以因着他为我们死，所以给了我们一个荣耀的结局。所以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不容得你自己小觑，因为永生的神他为我们每一个人死，他为我们每一个人给了我们同样的生命，一个永生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的结果必然是荣耀的。所以我们在刚刚这样讲，我们大概可以把认识神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三个方面。第一个，我们就是要在与神的关系上面不断的晋升。好，那应该是知识了，奇怪，我怎么会？哦，对，颠倒了，知识哈。知识上面要不断的晋升嘛，然后第二个就是要跟在神的关系上面不断的晋升。那创世纪的四章一节说，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所以那个同房哦，就跟认识是同一个字。所以什么叫做认识？是跟你要认识神要有经历，不是只知道他是创造宇宙的神，那个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帮助。你要跟他真实的有经历，而这个认识是能够讲到一个关系上面的，哦，是一个有亲密关系上面的认识。所以我们能够在亲密的关系上面能够有认识的时候，那才是从知识到关系嘛。然后第三点讲到的，第三点我们讲到的会是说，我们要与神在关系上面不断更多的来建立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知道说，他说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个香气的这件事情呢，因为确实我们在读很多新约的圣经的时候，你需要去理解他们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然后因为他们那个是罗马帝国的时代，所以罗马帝国当他们将军在外面攻城略地，然后就抓了很多的俘虏回来的时候，他们会在凯旋门，他们会游街，他们会游行，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叫什么夸胜，就秀给大家看，秀给大家看，你看这是我抓来的俘虏， 那所以啊，俄有的香气，那个香气啊，当然在我们创世纪的里面讲到说，在挪亚他们献上，他们在一家八口，当他们在那个着地了以后，他们献祭给神的时候，那神闻到那个馨香的祭物的味道，他就心里面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其实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其实神喜悦我们献祭。那可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讲到的这个献祭有两种，讲到这个香气基本上说有两种不同的意义。那第一个原始的意义呢，它是因为那当这个罗马的士兵呢他们进城在游行的时候，那在旁边的人就会撒这个鲜花，有点像我们诗句里面讲到的叫什么踏花归去马蹄香，就是他们就不断的丢花，然后来歌颂这些的英雄。所以那因着花瓣的缘故，所以空气当中充满了什么香气。其实这也是告诉我们，我听过一个神学院，他们邀请了一个宣教士到他们那边来分享一些宣教的见证。就那个宣教士走到这个教室里面来的时候，他没有立刻开始跟他们分享这些信息，他就没有讲话，他就在他们当中走来走去，然后走到后来他就站在台上，啊，大家觉得这个老师很奇怪。然后就问说，你们觉得我做了什么事情？就那就有一个男生说，老师你好香哦。啊，对，我今天为了讲这个课，我就擦了很多香水。告诉你们，如果你是一个宣教士，如果你到你被拆去的合场，你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你有没有办法让人家认识你是一个基督的门徒？同样的，所谓的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那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在我没有办法说，我不用说的过程里面，就有一种认识基督而有的什么馨香之气。那个馨香之气，如果你套在这个创世纪这边来讲到，实在是我们需要献祭。我们是所谓的献祭的意思，是表示付上代价嘛？表示你不见得是做这件事情是愿意的。常常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的确我们遭受到一些不应该有的这个误会，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不是我错，我怎么想都不自觉的是我错，但是居然我里面有一个声音要我去跟他道歉，你知道这个叫什么？献祭。你把它当作献祭，并不是应该的，但是我就把它当作我对神的献祭好了。当我们每次在献祭的时候，就怎么样？有一个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可以扩散出来。所以我们讲到说，跟神在关系上面，我们可以不断的晋升，然后要在生活跟经历上对神的顺服与信靠能不断的加深，那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我们讲到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是凭着血气征战，就是我们还活着嘛，我们都还有血，也还有呼吸。所以呢，可是我们，他在那里告诉我们，我们所生存的环境是有两个，一个是你看得见的，有血有肉的环境，另外一个是在一个灵界里面。有的时候他会对你不礼貌，其实是他里面的恶者给他的动力。那尤其是在这个社会，我觉得现在这种事情太多了。然后你问，有时候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伤害他，就不晓得啊，就是一时兴起啊。好，那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你知道我们人不能够认识神，是因为被拦阻，一概的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能顺服基督。这讲到的一件事情，讲到的是什么？讲到说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是同样 我们也生存在一个多层的宇宙里面。所以当讲到教会的时候，那圣经就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就捆绑，对不对？那告诉，哎，这是有两个不一样的。而我们有恳求，那神就能够运行，然后使得事情能够改变。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好，我们说需要经过什么全副的军装，而这全副的军装，它是用军装这边让你比较有一个东西可以看。其实讲到的都是那个你应该看不见的东西。讲到说我们需要有一个真理，真理为什么要是一个皮带？因为它必须要是一体贯之，不能够接来接去，加到黑啊，我可倒北开外公，然后要不然就没有能力。你的真理是使你能够有能力，那公义当作护心镜。好，那我们的心思常常是需要神的拯救，好，公义，然后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所以我们走到哪里，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其实常常使我就神就保守我们，常被福音的大能所保守。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到哪个地方，你都告诉人家说你应该要信耶稣，或者是你很明显的就告诉人家你是个基督徒，我告诉你啊，他们要刷脱绝对不会找你，绝对不会救你。说我们就像是我朋友他们在美国念大学，他说他们那个台湾去的很多的留学生，礼拜五晚上那就很多人揪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在台湾没有办法看那个 X 级的电影啊，就很多人揪着要去了。可是他从来没人敲他们，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基督徒。所以你有了那个叫什么平安的福音当做预备走路的鞋，哎，你就到处都有平安。哦，信德当做盾牌。那信德啊，他信德基本上是信心。那攻击是一定有的，但是你要用什么？当有一个灰色的意念来的时候，你需要是宣告上帝的应许，这叫什么？这叫信心。好，然后救恩的头盔，就是我的脑袋不要每天就想，哎，完了完了完了，没有完了啦。我跟你讲，每一件不好的事情后面都有上帝的拯救，所以你要有一个救恩的头盔，然后圣灵的宝剑。神的道就是你的圣经，所以你常常跟他不熟，我跟你讲，你到时候就没有武器可以来打仗。好，然后靠着圣灵，我最重要是要跟大家讲这个了，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在我们所有的困难里面，我们能够跟天连结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祷告。祷告不是带着很多的话来到神的面前，主耶稣我要这个那个那个那个，像那个采购清单一样。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需要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最棒的祷告就是玛利亚的母，那个耶稣的母亲告诉耶稣讲说，在迦南的婚宴，他的母亲有说因为怎么样，所以应该是没有，他只有说一句，他们没有酒了，对不对？那同样的，我们常常的祷告，你不需要带着太多的因为所以怎么样，不用，你可以真的告诉他，主啊，看你的女儿。常常我们在早上，我们想到我们教会里面的肢体，我可以负责任说，我经常为你们祷告，但是问题是。我们常常就是想到你的名字，把它叫在上帝的面前，因为只有神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不是说看见一个弟兄他没有工作，主啊，赶快给他个工作。哦不，这是上帝的旨意，不是这样，怎么办？所以，那上帝的旨意是要在这里让他能够学到功课。所以我们碰见这些的事情，碰见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常常的祷告都是主啊。你知道怎么样对他好，主啊，真是我常常为我自己的祷告也是这样，主啊，求你在我生命里面那个旨意能够完全的运行在我生命当中，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好，主你知道。可是祷告却是我们征战得胜唯一的武器，上帝的旨意在这里， 我们的祷告在这里，这些永远像火车的两条轨道，神有旨意，你没有祷告，旨意不会运行。所以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为什么我们看重在教会当中的祷告会？在教会当中的祷告会，是我们在这里，我们有一群人，神给我们的命令两个就够了，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最起码两个，所以每一次祷告会，感谢主都有超过两个，所以两个人同心合意，我们在这里干嘛？我们宣告上帝的旨意运行。那宣告上帝的旨意的运行，就是可以让我弟兄、让我姐妹们，在所有的困难里面，有人为你们祷告。我们宣告上帝的旨意可以运行，所以祷告是让神旨意可以运行一个最重要的办法。那箴言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那认定就是认识跟知道，也有是认识，那是经历上的认识，是表达是我们生活上面的信靠跟顺服的态度。因为你认识他，所以你会认定他，然后让他指引你的路。如果诗篇的23篇，神为了他名的缘故引导我们怎么样走义路嘛，所以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认定他，我们认定神是那位带领我们走路的神。神不是那个只有礼拜天在的神而已，神带领我们走每一个路。我们在每一个不知道前面应该怎么走的时候，我们所需要回过头的就是等候而已，仰望给神，交托他，然后认识神，我们才能够得着刚强。你知道，在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是在何西阿书的写作的时刻，他第一节他就有讲，他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那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我看这是因为以色列分成两个，南国跟北国。好，然后这个在这个时候，神的话临到了这个何西阿，然后呢，面对所有在混乱的局势里面，那神首先采取的工作就是派遣他的先知，然后进行呼吁，然后这个先知他要成为上帝的见证。你知道这个有一个牧师，如果有一个牧师他娶了一个风尘女子，一定呢，很多人会 很感兴趣，然后因为八卦嘛，对，但是神却让何西阿说，他这里讲到说，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就对他说，你要去娶一个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兴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这个何西阿去娶了这个迪拉因的女儿歌冕，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好，那其实神为什么特别的叫先知去娶一个新译本都翻译成不忠的女子，不贞的女子。那其实因为就像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他说这个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如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所有人类的婚姻，神是用这个来解释给你听。所以就像是我们人有父母亲一样，神是用我的父亲来，然后爱我，让我知道父亲会爱我。然后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父亲的爱不完全，他的爱，因为他不是不爱，他是没有能力。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他没有办法永远爱我，因为他人生命有一定的期限。所以耶稣神也是这样，他设定婚姻，然后就预表基督爱教会。因为有时候跟你讲基督爱教会你不能够理会，可是如果大家都有婚姻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呦，这实在很难搞啊，要为妻子舍命，那妻子要顺服丈夫，哎呀，这个更困难，对不对？讲的合理的都好，讲的不合理的我还要顺服吗？不，讲的合理你照着干就好了，这个就是讲的不合理才需要你顺服，岂不是这样吗？好，所以这个何西亚里面就是特别的在讲到一个神看以色列人是他的妻子，但是这个妻子却常常的不争。好，那所以他生的第一个大儿子叫给他取名叫做耶斯列。好，他这个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解释。那第一个是其实耶斯列是对于皇家来说的，他说因为再过片时了，这个灾害就会临到。然后第二个他又生了一个女儿，然后这个女儿你要给她起名叫做罗，这个路哈马，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然后第三个生了一个小儿子的时候告诉他说你要给他取名叫罗阿米，因为就是非我名的意思。其实这个是一个比一个更剧烈，一个是告诉他说你们要悔改了，因为审判灾难就要来临了。第二个是告诉他说你们再这样下去就不再蒙怜悯。那第三个，哎，这个不是马上发生的，因为他小孩子你总是要孕育，他要怀孕然后生下来嘛，所以都是过了一年的事情。然后所以他到最后来讲的话是神把他与以色列的约简直就是毁掉了。其实神常常用名字来预表一个人，所以为什么彼得之前叫西门后来要做彼得。其实有时候我想父母亲对于儿子取名都有他的期待嘛，像我哥哥叫允中，对不对？一听就是哦，允直绝中，就是这个父亲对儿子的期待，希望他能够走中庸之路嘛。那我就是我妈取的，因为我早产了，看不出来哈。然后那我妈就怕我说，因为我上面还本来还有一个哥哥，但是因为流产，所以我妈妈怀孕的时候就很担心我会生不出来。结果后来早产，所以她就希望我能够很健康，所以叫建中。你看叫那么几十年越来越健康，对。所以我想名字有没有效？有效啦。所以你一天到晚叫你女儿叫你的儿子，你要有一个丰盛一点的名字，有前瞻一点的名字，宣告他，对不对？他是一个在神面前是一个有用的人，在人面前是一个蒙恩的人。你一定要这样子来宣告他，你不要一天到晚讲一些负面不好听的话。像这个台湾有时候这家人这长辈就讲啊，你要说那你儿子很棒，哎呀，刚才生他搞嘞，就讲一些很负面的话，你知道？这不需要这样，你需要怎么样？用你的言语去建，就是用你的言语去祝福他、建设他、划定他的疆界，对不对？所以当这个先知啊，他蒙受上帝的启示以后，你看他在他的儿子生命里面。儿女的生命里面，他给他取了一些名字，其实不是为了这个家庭，而是为了这个那个世代的人。然后第三章就更让人家不知道该怎么看，因为就已经预告说这个女孩子会不争，就果然跟人家跑了。这第三章就是跟人家跑了以后，然后呢，那个又碰到个渣男，那个渣男哦，不仅只是不好好对他，还把他卖掉。所以哦，那第三章一开始呢，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他那个原文的意思是说：“你再找那个啦，那个是哪个？那个就是当初对郎造，就后来被那个渣男抛弃，还把他卖了。” 所以哦，他说哦，所以他还要付上什么？他还要付上代价。我便用银子15色克勒大麦一赫梅尔半买他归我。所以神对于以色列人，对于他选民，对于他心爱的，你知道，就他是让我们用夫妻的关系来讲，你能够这样子对一个不忠的妻子吗？当他这样违背你，当他这样子让你不堪，你还愿意再付上代价去爱他吗？这是神他在这里他向我们所说的话。所以当这些事情以后，然后神就告诉，继续讲，他说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无柱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的神像。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以必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你知道，在所有的先知的预言里面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以色列人会蒙受这个神的惩罚，但是有一天神会使以色列人重新回到那个地方，距离了几千年呢，所以以色列人后来才能够回到现在的以色列那个地方建国，这从来没有事情。但是圣经里面预言到这件事情，圣经里面也预言到一件事情，预言到说在末后的日子里面，以色列绝对是全世界的公敌，然后那个时候以色列只有一个盟国，你想是谁？绝对不是美国啦，因为圣经在启示录里面没有提到美国，不知道美国出了什么事情，反正没有美国。然后以色列只有一个盟国，埃及。所以当哈米基多顿大战的时候，埃及是站在以色列这一边的，而且圣经也预言埃及有许多的人都要归回耶和华。其实就像是埃及，其实除了整个中东啊，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国家，约旦、埃及。然后埃及在加拿大教会都是非常大的教会，哦，那我也听过埃及牧师在那边 complain 啊，他讲说你这是蛮不公平的，你看啊，这以色列人出事都来我们家，对不对？连耶稣他爸妈都来我们家，然后还说我们是外邦人。好，我想神是公义的神，好，所以预言到，哎，有一天他们会归回，好，然后，所以我们看到第六章哦，他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跟你讲，这个哈，我们讲到说，这个认识神。得刚强，你在那么混乱的局势里面，你在那一些那么恐怖的预言当中，你能够刚强下来吗？因为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应许，所以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实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那什么叫做我们要认识神？认识到什么程度？竭力，因为你永远认识不完的。什么叫竭力？你知道这个图片就可以让你知道什么叫竭力。有一只兔子追着那个狗，追猎狗追着兔子，然后呢，然后就追了很久，结果兔子跑掉了，然后那个狗哦就被它的主人抓去海削了一顿，对不对？啊，然后那个狗也很冤枉啊，我很努力啊，我非常努力啊，后来跑到4条腿都快断了，哎，结果后来画面一转，那个在那个兔子窝里面，好，哦，那一票小兔子，哦，跟他爸爸说，爸你好棒哦，你好几只都差点被咬到了，为什么他们那么努力，你还可以跑掉？他说因为他努力，我竭力啊，我为了我的生命竭力。什么叫做你要认识耶和华到什么程度？竭力，不是我有努力就好了，我要竭力，像我要保存我生命那样子的 接力，他一口就咬到，就是没咬到。所以你看那个影片，那兔子好厉害，每次到那就突然转弯，突然转弯，然后那些大动物就刹车不住，好、哦，它竭力，它真是竭力，所以它出现却如晨光，它比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那我们认识神，可以带来给我们好处是什么？在这里，那何西亚告诉我们说，他确实临到我们像是晨光一样，刚刚开始的比比亚根哈，一点点的光。可是我们在这光里面，我们一直走，一直走，就像是箴言所说的，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是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就像是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其实这都是中文圣经的美化。其实在以色列地，他们只有两场雨，早雨跟晚雨、哦、就是在播种的时候会下雨，在收成的时候也会下雨，就是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这个丰沛的恩典里面风调雨顺、哦、不是说台湾到目前为止不是说雨量减少，而是因为没有那个微风细雨，都是那个狂风暴雨，就一下砰通都给你了，这样子的话是没有办法长的。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甘雨滋润，要能够滋润。你认识神，你就知道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每一件的事情都是他预备好的，设定好的，让我们可以学功课。所以、哦、那这个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背约，在何西阿书的六章里面，在讲到主说，以法莲啊，我可以向你怎么行呢？犹大，我当向你怎么做？以法莲就代表以色列，就是，然后犹大就是代表，就是南国跟北国，他用这两个支派作为代表。那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这是意思是什么？这意思是什么？这意思就其实真的就是我们的良善，我们想要做好事，这一下子而已，这下子就没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没有根源，没有办法持续。因此我借着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审判，如光发出，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我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最重要，以色列人会犯罪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以为那个是神要的，其实神说我根本不要那个。以赛亚书一章讲到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然背离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不留意就是不分辨，却不分辨。所以、哦、你知道在我们在基督徒的信仰里面，以色列人其实是这样，他们不是没有神，他们一样敬拜，可是问题在这里了，他说你就算是为了神，但不见得都是出于神。那马太福音的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进，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义人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他们觉得很冤枉吗？他们不是在教会里面有服侍吗？他们不是服侍那么殷勤吗？那为什么到后来一点奖赏都没有，连苦劳都没有呢？因为你都是为了神，但是却不见得是出于神。好，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你看哦，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这个有一个毕士大池，对不对？有一个毕士大池，那里面躺了许多瘫痪的人，那其中这一个有一个瘫痪的人，他在这个水池旁边躺卧了38年。那一天恩典来到了，耶稣来了。然后耶稣使他怎么样得痊愈，可是问题是 比斯大城里面还满满的人呢。那为什么神没有，耶稣没有顺便说全部都起来一起回家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不是很好吗？为什么神没有这样做？你有没有想过？我跟你讲，耶稣说，耶稣在他说，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我看见父所做的我就跟着做。所以这表示我们为神做，不表示全部都是出于神。所以所有在基督徒服事的指南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罗马书的十一章啊，这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给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所有的事情一定是要本于神，从神来的，然后你用神的方法，然后最后结果啊归给他，好坏在人的眼光的好坏都不重要，本于他，照着他做的方法做，结果归给神。这是我们所有的服事最重要的根源，不是为神做的都是从神来的，不是，而是你是为什么而做，是因为的神的话，我们就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啊，那个罗马书他有十一章有讲到说，旧的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讲到说以色列人了哈。那旧的拣选说他们为了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反倒蒙了怜悯，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怜悯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然后三十二节说，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哎，你知道在讲什么？他在讲的一件事情，这保罗在告诉他们，他说神有时候特别的让我们，不用特别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太顺服，好，那神就任由我们不顺服，然后免得你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顺服的时候，哎，你们觉得神必须要爱我这么顺服，对不对？那神就让我们有一些人就是不是那么顺服，才能够知道所有给你的都是怜悯，都是上帝的怜悯，不是你配的，而是神好，不是你好，是神好，就这个意思。所以啊，每一件事情你细细的想，后面就像牧师上个礼拜来我们当中，最后后来会后我有跟牧师有一点交谈，其实真实的在这个时代，你要看见圣经里面所有的话不是形容词，所有的话都是可以吃可以喝的，神的话句句都是可以吃可以喝可以运用出来的。好，最后我们讲到今天我们的起因经文，对不起啊，二十四节蛮长的啊。那一般我们的起因经文我们挑都挑大概十几节啊，可是我这一段我觉得很重要。那也许你从来没有这样看过这个诗篇一百三十九篇，那我们把它分成四个段落哈。第一个段落，他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就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你觉得这话有什么错？他这个意思其实换过一个意思来讲，他其实他讲到是说，神你是那位远方的神，他说你从远处都知道吗？你都知道，我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都知道，我那个话在我的嘴巴还没有讲出来你就已经知道了。好，那可是我唯一没有办法接受的就是你在我前后环绕我，你按手在我身上。他那个原文的意思是你阻挡我， 我要往东你阻挡，我要往西你也阻挡，然后我要做这个事情你按手，你推着我不让我过去做。这是他圣经讲的原意是这个意思，然后这样子知识奇妙，我不能说你做你是神嘛，所以很委屈你知道，啊，你是神啊，那所以至高啊，是我不能及的啊，反正啊，你想的事情都是我想不透的啦，所以我就不想啊，啊不想要怎么样，我往哪里去逃避呢？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好，那没有办法跟你争，那我就躲嘛。所以你知道这个经文哦，你知道人对神对人的第一次布道讲的话是什么？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神把我们都安置在这里，可是你就觉得在这里不好，你就躲起来，你就跑到别的地方去。所以神来看你不在你原来的地方，他就问你在哪里。他也是啊，这大卫也是啊，哦，他觉得他想要做的事情神都拦阻他，所以那他说那我就躲起来好了。可是我到哪里去躲呢？因为他发现我到天上你在那里，我到地上有在阴间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我飞到海边去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在那里引导我。所以我若说黑暗必定 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就会成为黑暗，黑暗也不能够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跟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的。我们这个是大卫，他觉得他觉得他在神的面前，他觉得他所认识的神不是他所期待的神，所以他觉得他受屈，那算了，那我就躲避。可是他发现神看黑夜跟白昼都一样啊，所以无地可以躲。然后圣经接续他对神的认识，他就从头开始想，好，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是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的宝贵，其数何等的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睡醒的时候就是我突然明白过来了。所以当我发现这么多的困难，我从头想一想，我的生命不是一个偶然，我的生命是神所宝贵的，因为他用他儿子的生命为我死，为我复活，为我给了我一个荣耀的未来。所以他在我的生命里面，他是我的生命，未了未来也必是荣耀的。所以他向我的旨意不需要经过我的同意，一定会运行。所以当我明白的时候，我就发现主啊，你的同在真是美好。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嫌弃他们憎嫌他们吗？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我跟你讲，他这里讲到恶人，不是那个坐我旁边的那个人，不是住我家隔壁的那个，这些恶人，这些会顶撞神的人是住在我里面的。因为我们常常在很多神给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第一个意念就是顶撞他，这神怎么那么烂。就像现在的，你知道很多人在外面在问吗？如果你的神是一位慈爱的神，为什么会允许这样子，允许那样子？你知道我们看这些新闻，没有一件事情会让你有盼望，没有一件事情会让你喜乐的，除非你只爱看那个八卦，那就没意见了，但是真的，你看这整个世界上面，没有一件事情让你觉得会有盼望的。你知道科学家告诉我们，现在的夏天是你这一辈子以来最凉爽的一次，因为明年比现在更热。那你有盼望吗？ 好，你说这个极端气候，现在全世界不继续这个污染下去，世界回不去了。冰山已经融化了，那我们的儿女们以后他们在这个世代里面会怎么样生存呢？我们不知道。你越想你会越愁苦，但是如果你真知道上帝掌权，上帝在所有事情上面他有计划，他有安排，他有拯救，那我们就相信他会引导我们走永生的路。我们要求的是我们自己里面的生命能够被神所炼净。所以在以赛亚书讲到列王记、历代志，那还有以赛亚书都讲到西西家王的故事。那38章其实这个故事是这样，那西西家王他在14年，他做王第14年的时候，其实38章的第一节就讲到说那时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亚述王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生病了，可能是气急败坏，好像没有出路，然后就生病了。所以那以赛亚就跟他讲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留一命，因为你要死了。哦，就他就开始难过啊，因为在所有的以色列的国王里面，他算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哦，他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是神所喜悦的，结果但是神总是不忘记给我们一些试验。当试验来临的时候，他告诉他你的生命就到这里了，结果他不甘心嘛，他就跟神祷告，然后所以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么样存完全的心，然后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那西西家一边祷告一边想到自己的委屈，他就哭了。结果你知道这个时候，就这个以赛亚还没有离开皇宫，神的话就临到他，叫他回去跟他讲说，耶和华听了你的祷告，再给你15年的寿命，然后而且我要救你和这个城脱离亚述的手，也要保护这城。所以那个时候这个西西家他接下来当然就是因为亚述王军队把以色列国灭掉了，打耶路撒冷，然后耶路撒冷是完全没有办法防范的。其实当然这个事情不是马上发生的，因为他们这个事情以前都靠走路的，所以那个都要好多年。所以你只要去以色列观光，别人会带你去看什么西西家的水道。那西西家那个时候因为他们耶路撒冷被亚述王围起来，所以他就把耶路撒冷外面的水泉全部都堵死，然后呢他们在地下打了一个水道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好，那他是做了很多的事情，可是然后神，但是因着亚述王他羞辱神，然后后来这个西西家王他们就去神的圣殿跟神祷告，说他们真的，我跟你讲，西西家不是一开始就顺服的，他首先呢，他把他所有的钱，连同圣经上记载的，连同那个耶路撒冷圣殿里面那个柱子上面的金箔都抠下来，通送去给亚述王，拜托你离开我了。就亚述王看到就是说，连这种东西都拿出来了，然后不答应，所以以西西家才回到神的殿中去向神哭，然后主啊，唯有你。就那个时候，他们跟民中的长老们去圣殿求神的时候，神就感动，就告诉以赛亚，就以赛亚就来告诉王说，神已经发命令了。就那一天，就在那一天的晚上，神差派天使进到亚述军队的营中，一个晚上杀了185000人。而且按照圣经的原文是说一个天使，他这是单数的，就一个天使就杀了185000人。结果亚述王的整个军队就落荒而逃。那亚述王本人呢，就回到他的 国家的时候被他儿子杀掉了、哦、所以这个非常悲惨的一个事情。可是亚述王不，这个西西家王、啊、他经历神的医治，经历神这样子的神迹以后，就他就作诗来赞美神。他说，我说正在我中年之日必进入阴间的门，我剩余的年日不得享受。我也觉得他很蛮诧异的，他来到神面前写赞美诗的时候，第一个是考虑到我有没有享受，然后后来他才讲到那一句我们引用的话，他说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悄悄而行是他的意愿、啊、他后来是不是都悄悄而行？不是。那所以、哦、你知道在我们使徒行传里面就告诉我们，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连线和所住的疆界。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哦、我们一辈子可以活多久，不管你怎么样、哦、我跟你讲这是定准的。所以那西西家他逆天而行，他求神再给他一些的时间，就神给他15年，真的这活得久反而坏事啊。你知道他在15年间干了什么好事？你知道生了一个宝贝儿子、哦、把以色列把犹太国带到一个绝路上面、哦、然后他自己，因为那个时候亚述王是这个中亚的时候最强大的国王嘛，王国啊，居然可以被一个那么小的国家打败了、哦、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让人诧异，就让那个时候的这个有心愿哦，想要成为大国的人、哦、巴比伦那个时候还是个小渔村，好，巴比伦就派人来啊，去看看，去来拜访这个伟大的君王啊！你怎么可以做那么大的事情呢？185000人兵不血刃就全部叫他回家了，哦，太伟大了，叫他们就来了。就你知道这个西西家王就看见这个，你看那个派来的使者已经很会讲话，搞得他龙心大悦，你知道，把所有的府库都打给他看，把所有的兵器都打给人家看，结果。结果神就叫以赛亚去问他说，这些人来你家看到了什么？他说，我所有都给他们看了，很高兴。结果就是因为这样埋下了祸根，所以后来那巴比伦就把以色列国整个给消灭掉。其实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同意，但是我是照着圣经的原意是这样看，在我们的人的生命里面它都有一定的界限，而你硬要活那么久，那是好是坏，你自己决定。好，那启示录告诉我们说，证明这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在基督徒的一生里面，我们不是要活得更久，乃是我们愿意能够快到主那里去。你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希伯来书是告诉把我们在世界上面生活，把我们拉开了一道口子，可以让我们看见永恒。就所以他讲说，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一切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有一些人怕死，怕到什么程度？你不要跟我讲死。好，那些人叫做圣经叫做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怕死，所以这个也不敢做，那个也不敢做，成为像奴仆一样。那其实那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这保罗说的，他说我在两难里面，哪两难？第一个，我可以陪伴你们；那第二个，我可以与基督同在。我就觉得好得无比啊！其实对我而言，当我信了这道，我发现其实我们心里面的平安跟盼望，是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这不管你抵挡这件事情，或是你欢迎这件事情，人也这是人必然走的一条路。你到那个面前的时候，你那一天神怎么来评断你， 那个才是我们心中我们最大的期盼。我们在今日，我们在这世界上面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那一日。所以，这个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敬虔加上知足。”所以，那个我们以前有个长辈教导我们，他说：“什么叫敬虔？”他们在研究那个肝的药，肝药，就他们是台湾第一个研究出肝药的工厂。然后，反正台湾没有嘛。然后他可以自己定价，但是因为他说他跟我们做见证，说他印了这一节的经文，他就模拟了一下。我现在啊，反正我就自己，我第一个发明嘛，我可以定价，我可以一颗20块钱。然后可是后面有人在追啊，对不对？过两年以后有一家要出来啊，那他要来打败我这20块，他怎么办？16块嘛，对不对？然后后面他还知道还有2家。所以啊，那一个16块，一个就是12块嘛。啊，另外一个没有办法，我跟你讲，10块你再下去就大家都没得搞了。所以哈、啊，王永庆厉害就在于是说，他把他的利润抓在5%，但是你没有算到的是，他垂直整合以后哈、啊，30-40%，但是只有那个部分的话是5%而已。所以他就讲到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我一个朋友来，他自己开工厂，然后发明了个东西，然后他就来问我，就跟他讲到这节圣经。就后来他走了以后又回来，哎，马先，你刚刚说什么力啊？什么力？我说大力哈、啊，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我也把那个讲给他听，后来他果然生意做得很好，因为他就是不贪心，你知道，所以你永远不要贪心的话，哎，就是大力。好，然后。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重要的提醒，你带不走了，所以你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想要发财的人就现在迷惑你，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 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你这个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哪些事情，就是第一个，不要想发财、因为你是属神的，不是属钱的、然后你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个美好的仗，持定永生，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的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今天因为认识神的这件事情讲10次也讲不完，但是重点，我们这一次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告诉大家什么叫做认识神，然后我们应该要做的态度是什么，要竭力。可是在这个里面会有一个拦阻，就是你要决定你是属事，你是属神的还是属钱的。你不可能两样都有，你一定要持守一样。所以我们讲到我们的结论，立定志向，竭力来认识神。好，这你最起码有一个愿意的心嘛，这叫立定志向。然后学习时时回转归向神，因为我们经常会迷失，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要回转，要回转。好，然后靠主的恩典成为得胜者。神不是让我们在世界上面仅仅活着而已、神是希望我们要怎么样成为得胜者。哎，我们事情呢？好，所以最后啊、时间虽然晚了，但是我们唱首诗歌吧。我觉得这首，我昨天在预备的信息的时候，这首诗歌就一直跑出来。我心里面就想到这是一首很老的诗歌。他讲到说，我们是。